行，要么读书。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在时间里行走，在空间里行走。
最点亮的，请行人迅速通过，祝您一路平安。最点亮的，
身体行走，灵魂行走，记下生命的痕迹，留给自己一份回忆。
这里是背包客有声电台，陪你一起感受人生路上的风景。
这里的天特别的蓝，特别远，石头山上五彩的经幡随风翻滚，那是关于吉祥与神意的传说。穿着鲜艳藏袍的姑娘一路长头朝拜来到这里，风尘仆仆却依然微笑执着，满满的阳光毫不吝惜地洒落在雄伟的布达拉宫。这里的历史厚重古朴，需要用心去摩挲那些印记和斑驳。这是你的旅行，欢迎走进西藏拉萨，我是朵拉。我们的第一站是布达拉宫，它坐落在拉萨市中心的马布日山上。布达拉在藏语中是普陀罗的意思，因为藏传佛教的信徒们认为红色的马布日山可以与观世音的圣地普陀罗山相媲美，布达拉宫从此得名。它的历史很悠久，建于公元641年，是当时强盛的吐蕃王朝的杰作。跨过平措堆廊大门，看那边的门廊，是四天王的彩绘壁画。佛教说，四大天王守护着须弥山四方社会的山、河、森林和土地。前面是德阳下，70多米的高地平台，却很宽阔，大约有7600平方米。因为全部都用了西藏特有的阿嘎土来夯实，所以特别的平滑。每逢藏历的12月29，这里就会举行跳神节，大多是关于佛法的灵异和喇嘛的传奇故事。达赖喇嘛在日光殿观看，而群众可以到山上看。每到这时候，就会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看那边，有三排并列的木质扶梯，中间的扶梯是专供达赖喇嘛上下的。我们从两边扶梯上去好了。木梯有点陡峭，要小心哦。上了木梯，我们就进入白宫了。进入白宫，首先是大松阁廊门厅，仍然是满墙的壁画，是一些轮回图、坛城图和民俗图。看那边还有唐皇无难吐蕃婚时的壁画，吐蕃的使臣用智慧解决了向唐皇求亲的各种难题， 用水的浮力分辨树冠和树根，用蚂蚁将细线穿过了九曲细孔的羊脂玉，还有利用蜜蜂的指引，巧妙从上千宫女中找到了文成公主等等。很早就知道这些故事，原来是从这里得来的。接着往前走，是东大殿，又叫错清下殿。这里是达赖举行坐床、亲政等重大宗教活动的地方，它建于公元1645年。自1653年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起，历世达赖喇嘛都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册封，并由驻藏大臣为其主持坐床、亲政等仪式。穿行在布达拉宫内部，是全然不同于外观的错综复杂，仿佛坠入一座迷宫。狭窄曲折的走廊、低矮的通道和陡直的楼梯连接着各个房间楼层，似乎蕴含着佛法的高深莫测。墙面的壁画满墙铺陈绵延开来，所以墙上的窗户开口特别小，即使外面阳光乍泄，窗口却只能透进来几缕清冷的白光，与日夜闪烁的长明灯相互辉映，总透出些迷离与空无的境界。也许这就是佛学的一些禅理，禁欲超脱又度人无边。白宫的五六层是地方政府的办公地，历任达赖的摄政王和经师也都曾在这里办公，目前并不对外开放。我们直接上第七层吧，到白宫的最高处。顶层一东一西有两个殿堂，它们被称作东西日光殿，因为殿堂的东南西面都是大大的落地玻璃窗，所以这里阳光充足。日光殿过去是达赖的寝宫，也称东宫，因为达赖喇嘛在夏秋季节的大多时间都选择在另一处的行宫罗布林卡度过。殿内同样的雕梁画栋、金榻玉盆，满意的都是珠光宝气的豪华。看那边的金壶，曾经是达赖的生活用品，重达120余两，可想是价值连城。然后我们进入红宫，这里有灵塔八座，从达赖喇嘛五世到十三世却有一个例外，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这个因俗世情爱和诗歌闻名的琴僧，在布达拉宫并没有灵塔供奉。居中的这座是五世达赖的灵塔，建造最早，规模也最大，整个塔身由金皮包裹，据说只是包金就耗费了11万两黄金，加上镶嵌的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玛瑙、翡翠等等的奇珍异宝1500多颗，这样的灵塔堪称是昂贵与奢华了。旁边的响堂有一对刺绣幔帐，它是康熙皇帝赠送的，据说当时康熙帝专门建造了厂房，耗时一年才制造完成的。幔帐是布达拉宫的稀世珍品，只有达赖坐床和举行亲政大典时才会小心翼翼地取来悬挂在大殿的最显眼的地方。然后我们进入曲杰主谱和帕巴拉康，这是布达拉宫里吐蕃时期保留下来的仅有建筑，它们建于公元7世纪，里面有很多塑像，松赞干布、 文成公主、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其他大臣的。医者情态不同于其他地区。再上一层楼就是帕巴拉康主供帕巴，然后上到布达拉宫的最高殿堂萨松朗杰，藏语中圣界的意思。因为历代的达赖都需要皇帝的册封，所以这里共有皇帝万岁的牌位。自起始达赖格桑嘉措开始，以后的各代达赖都会在藏历的每年正月初三到这里向皇帝的牌位朝拜，以表达对皇帝的隶属关系。在西转就是奇美甘丹，这里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经堂。塑像的仓央嘉措清秀而文静，与他惊世骇俗的爱情故事相比有几分落寞。从布达拉宫出来，再次抬头瞻仰眼前的恢宏宫殿，横亘在历史长河中的布达拉宫依然斑驳而瑰丽，只能感叹时光流逝，沧海一粟。眼前依然有湛蓝的天空，只是那片天空下心里的感觉有了那么一点点的不同。如果你喜欢收集明信片，那么出布达拉宫旁边有一个很大的邮局，这里的明信片很多也很漂亮，只要一元一张，柜台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纪念章，可以随便敲。邮局的藏族姑娘很热情，如果请求她帮忙在明信片上写一句藏语的扎西德勒，一般都会得到满意的答复。饿了吗？去光明甜茶店吃碗藏面吧，就在藏医院路，这里是拉萨人最爱来的地方，再普通不过的地方却有浓浓的人情味。这里很市井，也成为了八卦新闻的流通站，没事的话悠悠地坐上一下午，不管拉姆家丢了狗还是夏卓新生了个女娃娃，各种家长里短的消息总能让闲暇的人们心满意足。也可以喝一杯甜茶，奶味很浓，如果想要多喝几杯的话，就在桌上多放些零钱吧，服务员会主动为你续杯的，然后从中拿走一杯茶钱。离开布达拉宫广场，沿北京中路一直向东走15分钟，就可以看到大昭寺。当然也可以坐藏民的三轮车，透过五颜六色的车棚看湛蓝无瑕的天空。大昭寺始建于7世纪吐蕃王朝的鼎盛时期，距今已有1350多年的历史了。对面是唐波结盟碑和传说中文成公主栽下的唐柳，原本那棵早已干枯，不过旁边却自然长出了一株杨柳，郁郁葱葱。你看大昭寺的门口永远都有衣着鲜艳的朝拜者，他们不远千里来这里朝拜，双手合十高举过头顶，然后放到胸前，口中念念有词，然后五体投地地拜下去，再站起来，再拜下去，累了就坐在地上歇一会儿，渴了就喝上几口自带的酥油茶，然后继续。这样的三步等身长头总能让人深深震撼，不过对于他们再正常不过了，这是他们的使命，或者说是宿命。 看那手工打制的青石板上已经有了深深浅浅的凹痕，不知道是不是前来叩头的信徒留下的痕迹。每到清晨和傍晚的时候，这里总会格外的热闹，寺庙内外都人头攒动，很多藏族孩子聚集在寺院门口，他们高举着手中整壶酥油叫卖10元一壶。朝拜结束后，孩子们就在门口等着你收回他们的酥油壶，没有人担心收不回来壶，因为他们相信前来参拜的人都是诚挚而善良的。进到大昭寺中，你可以看到拴挂上五色哈达编织成辫子的图门环，试着轻轻拉一拉它吧，没准会给你带来好运的。看回廊下点燃的上千盏酥油灯，闪耀着动人的光芒，汇集成橘红色的温暖海洋。这些终年不灭的长明灯是信徒们供奉的，也表示着对佛的敬仰，长存不息。而回廊的墙壁上画有上千尊的佛像，这里也被称为千佛廊。从千佛廊出来，我们可以去廊廓转经。拉萨的转经道路线主要有三条，环大昭寺内中心的释迦牟尼佛殿一圈的线路就是廊廓，而大昭寺外墙一圈的是八廓，以及将大小昭寺、布达拉宫、药王山等一并包括进来的是环城的灵廓。转经需要按顺时针的方向走，我们可以先去寺庙北侧的开放式经堂，去转一转那里巨大的涂刻着许多藏文的铜制经筒吧。不用担心，跟着人流走就可以了，你会不自觉就加入了转街的行列。藏靴、皮鞋、布鞋一同踩踏石头地面发出的不同声响，汇成一股洪流。藏民们用沾满酥油的手轻轻拨动经筒，于是大昭寺的上空都会弥漫着清香的酥油的味道。有人说转经是藏族人最放松的时候，因为这时这些口诵经文步履匆匆的人们正走在六道轮回的路上。看前面的藏族老者背着成捆成包的桑草，这是他们大清早在八廓街买的。老人们边转经边煨桑，有的转一圈，有的转三圈。如果是藏历初八、初十、十五、三十，或是每周的星期三，来这里转经的人就会很多，因为这里是煨桑祈祷的日子。藏民们说这叫桑库。大昭寺内最恢宏的主殿觉拉康里，供奉文成公主千里迢迢从长安白马寺请来的释迦牟尼12岁党身镀金佛像，藏族人称它为觉沃佛，算得上是最早进入西藏的宗教圣物了。无数藏民不畏险阻，长途跋涉来到这里，正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瞻仰佛祖的尊荣。站在释迦牟尼面前看佛像，慈眉善目，像是看尽世间悲喜，却依然保留着安宁无争的内心。大昭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任何教派，所以信仰不同教派的藏民们都选择把大昭寺作为神圣的殿堂前来朝拜。出大殿由木楼直通2-3楼的平台，木梯有点窄，要留心脚下。登上平台，远远就可以眺见布达拉宫依山而建的壮美英姿。到了傍晚6点左右，这里会聚集很多倾巢而出的摄影者，他们早早地聚集到的大昭寺金顶，等待傍晚时分，金顶光线 足够魅惑的那一刹那，抓拍大昭寺门前的扣长头的朝拜者，因为这时也是朝拜者最集中的时候。出大昭寺，看广场上人影在虚渺中晃动，香炉依旧烟雾缭绕，扶摇直上，像是要与天空中的云彩连为一体。大昭寺金顶的金色依旧饱满，散发着温暖的光芒，像今年被叩拜着身体打磨出光泽。青石地板照得通透而光洁。下一站，我们去冲塞康市场逛逛吧。肚子饿了吗？我们去橄榄梅朵餐厅吃点东西吧。地址是北京东路27号，从大昭寺路口拐进去就到了。看到了吗？门口石片上雕着电标，许莲花的图案。没错，就是这一家。我喜欢这里满墙的油画，忧郁的藏族少年，寥寥雪山的风景，牧羊的老人。这里就像一间画廊，扑面而来的是唯独属于藏族的艺术气息。旁边就是画室，地上凌乱地放置着一些还没完成的油画和唐卡。听说这里的老板是画家，这里很多的油画都出自他的手笔，浓重的色彩和笔调有这里的灵魂。港拉梅朵据说是11世达赖喇嘛的父母曾经居住的地方。直接上二楼，木楼梯有点窄，要小心哦。上楼了吗？地方不大，试着挑一张靠窗的位置坐下，这时会有可爱的藏族服务员过来招呼你。菜单上的菜式不多，可以试试这里的藏红花小土豆和尼泊尔土豆薄饼，味道不错。这里有牦牛酸奶，没有蜂蜜，但桌上的白糖可以自己加。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八廓街老城小巷那些藏家自制的牦牛酸奶，很酸却很地道，价格也便宜很多。趴在柜台上的那只白色的波斯猫很乖巧，看那边的路人，再看一本英文版的《金鸡鸟》，我喜欢看他看书的样子，低垂下来的睫毛，在幽暗的灯光下，显出浓浓的一片阴影，像是交叠的蝴蝶的翅膀。对了，那边有个书柜，里面放着一些很有味道的书，那些是老板的珍藏，有汉语、藏语和英语的，当然还有不少西餐食谱，你可以随便取几本来看的，看完了记得放回原处哦。店里的服务生正静静地伫立在墙角，一动不动地发呆，望着所有进进出出吃喝消遣的人们，百态的生活。窗边位置上的那个女孩青涩的笑容，总让我想到逃课出来的学生。桌上放着一大片明信片，各种的风景和人物，不知是从布达拉宫旁边的邮局里买的呢，还是冈拉梅朵店里自制的那些呢？他低下头来，仔细而用力地写每一个字，偶尔还会翻翻摆在一旁的杂志，是在查询明信片景点上相关历史知识吗？他抬起头来看到我在看他，对我恬淡的笑笑，我反倒是不好意思了。 他发现我在看他了吗？但因为我的样子看起来很友善，然后鬼使神差的我跑去跟他聊天了。他说，你的披肩很好看，这个吗？我有点惊诧，这是我刚从八廓街的小店里淘来的红色大格子尼泊尔风格羊毛披肩，心中有些小小的自鸣得意。他说他在西藏被商铺的老板强买强卖的经历，说他去阿里转山时差点掉到山谷里没命回来，你就不会在这里见到我了。我们的经历很相似，也有了更多的默契和心有灵犀。离开之前，他从身后大大的双肩旅行包中掏出一本书要送我，是一本中文版的藏地白皮书。女孩说是旅行时朋友送的，他要走了，现在转送给我。我受宠若惊。狭小的空间里飘着藏式的调调，有点慢摇滚的味道，虽然听不懂，却总觉得很酣畅，像是唱到心里去。从窗棂往外看，那座老房就是慕容宁巴，我们的下一站。沧桑古朴的感觉与这里的暧昧暖黄的灯光有了鲜明的对比，今年的酥油灯熏烤着一层黑亮，陈述着历史永经的声音经久不散。楼下是北京东路，满身黄泥的越野车风尘仆仆地奔驰而过，不知是不是刚转山回来的背包客。几个暗红袈裟的身影飘过，他们是附近寺庙的喇嘛，三三两两手里摇着转经筒的藏民走过，还有从藏北牧区千山万水刻长途来的信徒。然后我们去慕如宁巴。拉萨有新老两座慕如寺，新的在北京东路，旧的叫慕如宁巴。宁巴在藏语中是古老的意思，地址是八廓街东北角大昭寺附近。俗话说，先有慕如寺，后有大昭寺。慕如宁巴是比大昭寺历史更悠久的寺庙。相传慕如宁巴最初建于吐蕃普赤热巴金时期，17世纪五世达赖喇嘛还对寺院进行了扩建，不过几步之遥却像是坠入了另一片天地。慕如寺外很安静，透着一些寂寥，进到只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它也一点也不大，可妙就妙在即便不大，却还包括三个寺庙，主建筑属乃琼寺所有，但由哲瓣寺管理。西侧年代较为久远的小佛堂叫做山南敏珠林寺，由慕如撒巴寺管理，另外一座佛堂则由沙迦派的贡嘎曲德寺负责维护。推开那扇斑驳沉重的大门，眼前是一排泛着黄铜微光的转经筒，空气中氤氲着淡淡的桑烟味，好像要将进入的人都拉回到千年以前的世界。这是个僧俗混居的院子，里面有喇嘛，也有普通的藏民，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凌乱的生活气息，所以更加平易近人。院子有两层， 一层的中间是微桑炉和自来水管。清晨，这里的喇嘛开始早课和诵经，寺院里进出着朝拜的人。寺门口的藏族阿妈那里有桑枝、酥油和青稞酒卖，有人来，先往微桑炉里添把桑枝，然后带着酒进寺。神秘的气氛伴随着袅袅桑烟散不开去。里面有喇嘛一边音色洪亮地诵着经，一边有节奏地搅着祭祀的大酒桶，酒香和酥油味和着诵经声在寺里弥漫着。在这里，我想我们可以体验一场平民的宗教仪式，看那中庭里密密麻麻地坐着数百名藏民，他们大都白发苍苍，不想打扰到他们的话，我们还是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比较好，不过还是会迎来许多诧异的眼光。没关系，请相信他们毫无恶意。走到一个藏族婆婆身边坐下，她微笑地跟我说扎西德勒，一时不知怎么回应，只能微笑鞠躬，连声说扎西德勒，然后继续观看周围人的神情。那些虔诚的、专注的、不掺杂任何亵渎的念经礼佛，就像一种宿命，如影随形。上到二楼，阳光满满的洒在上面，几个年轻的喇嘛在走廊上发呆，也许这是他们早晚课中难得的休闲时光。他们很温和，看到有人来都会微笑的问候，这样的礼貌总能想到这里佛法的慈悲浸润着这里的人们。他们也很羞涩，如果有人要求和他们合影，他们会显得生气而谦卑，手足无措。二楼的走廊尽头有一个木梯，你可以尝试着爬上去，不知现在还开放吗？这是慕容宁巴的屋顶，远处的藏式平房依次排开，还有永远那么清澈湛蓝的拉萨的天空，一墙之隔的大昭寺的金顶近在咫尺，那饱满的金色浓郁而厚重。还记得我第一次爬上去是怎样手舞足蹈放肆的快乐。出慕容宁巴，在小巷里穿行，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原汁原味的藏族民情，不用担心不会迷路的。我喜欢看那一幢幢紧挨着的白色藏楼，每户人家的窗台上方都有手工绘制的精美花卉图案。藏族人爱纷繁复杂的花色，就像他们的性格奔放浓烈。穿着藏袍的老太太坐在屋口做串珠，是和她脖子上差不多的五彩缤纷的珊瑚石，这是藏族女人最爱的首饰。看那间小屋里，吉祥八宝图案的门帘被风吹起，面庞红润的藏族阿妈正在给八九岁的女儿编着小辫呢。别看藏民们粗犷不羁，其实他们也心细如尘。你看那墙角的盆栽植物，因为主妇们的用心打理，在明媚的阳光下开得格外灿烂。那边那个满面沧桑的老人在用力吟唱，就像是老派的吟游诗人。他的身边围坐着一群人，用心地听，脸上有陶醉和知足的表情。唱词的内容我并没有听懂，可是总记得那曲调十分空灵，唱着很虔诚很用心。他难道是传说中神秘的格萨尔王的说唱艺人吗？ 昭寺的外围就是八廓街了。八廓街是拉萨最古老的街道，因为是围绕着大昭寺一圈的转经道，每天来转经的人络绎不绝，西藏人把它称之为圣路。因为转经人的涌入，八廓街得以发展起来。现在的八廓不只是转经道，更是一条浓郁藏味的购物长廊。阳光斜斜地洒到身上，暖暖的惬意。仰起头来，眯缝着眼睛看落在屋脊上的光，这一刻的美好无以复加。街道两旁两层石砌小楼保留了原有的藏式风情，上层住家，下层做临街的商铺，这里汇集了来自印度、尼泊尔、英国或是瑞典等地的一切舶来品，也有藏区的特产木碗、金书、唐卡、藏刀、鼻烟壶等等，一应俱全。沿着转经路走，在八角街24号院子里，看到那幢小楼了吗？虽然很普通，不过它的历史很悠久。早在修建大昭寺之前，由松赞干部为自己建造的一个简朴的行宫。从八角街24号出来，继续前行。在白色的香塔前有一处开阔的小广场，小白塔过去是专门为财神爷烧香的，它保佑着在香塔四周做买卖的生意人。前面八角街的27号是一家由尼泊尔创办的古玩老店，夏帽嘎布，藏语中是白帽子的意思。白底红字的木牌匾有些陈旧，却骄傲地彰显着它百年的历史。店主的名字叫惹特纳古玛图拉达哈，因为名字很长，当地的人记不住，只记得店主常戴的尼泊尔白帽，久而久之，夏帽嘎布这个名字就留下来了。100多年来，这里的格局都没有变，因为惹特纳和他的祖辈们都相信，这间房子会像那些古董一样越老越值钱。店里摆着各种各样的旧物，鎏金菩萨、黄铜面具等等，也不乏珍贵的镇店之宝。不过店主不会轻易让人看的，西面的墙上有一张画像，画像上是戴白帽子的尼泊尔英俊青年。热特纳说这是夏帽嘎布的创始人巴苏然纳。他虽然一辈子也没有来过西藏，但他遍布尼泊尔、印度的产业王国却延伸到这里拉萨。夏帽嘎布的房子旁边是朗兹夏，500年前帕竹王朝的堆龙朗兹庄园主在拉萨建造了这所牢固的房子。在甘丹颇章政权建立后，朗兹夏成为拉萨市政厅，楼上是公堂，楼下是监狱。朗兹夏台阶下，夏帽嘎布旁的那一小片广场曾是鞭打犯人的地方。热特纳说夏帽嘎布的房子与朗兹夏建于同一时期。我不说话，心里偷偷测量夏帽嘎布的屋墙，暗自想不像有500年那样的厚度啊。因为藏民们都说拉萨的老房子屋墙越厚历史越久。混迹在人流中，自由随意的漫步，看那摇着转经筒的藏族阿妈低头默念，红袍黄巾的小喇嘛走得飞快，经商的康巴汉子盘着英雄结，穿白袍的是藏北牧区的居民，还有左顾右盼的藏族少女，红色的脸蛋带着淳朴的笑容，身上挂满饰品，小辫梳得整齐光洁。你看，这里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从服装上就能看出一些端倪。如果你看得更仔细些，也许会发现不同教派的喇嘛的服装也是不大一样的。当他们三三两两地走过八廓街的时候，组成了八廓街上最美的风景。我们也去转经筒那儿转经吧， 按顺时针的方向就可以了，只要心中虔诚，佛祖总能听得见的。八廓街两侧的建筑大多是白色，只有东南角与东子路交汇处有一栋黄色粉墙的两层小楼，这里是马吉阿米酒馆，这里很受欢迎，每天的客人络绎不绝，忙的时候还要领号牌才能入内。马吉阿米藏语的意思是未嫁的新娘，据说这里也算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迷宫，是仓央嘉措与心爱的姑娘马吉阿米邂逅的地方。仓央嘉措被确定为灵童转世后15岁才坐床，所以不习惯宫中的生活，常常乔装成平民出游民间，后来爱上了美丽的姑娘马吉阿米，可是这样违背了教规，格鲁派黄教的教规规定活佛必须四大皆空，不近女色。终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仓央嘉措再次去八廓街的小角楼去见马吉阿米后，因为雪地上的一串脚印而被发现，被正敌指控后，他在被押回京审讯的路上神秘消失了。有人说他已经被秘密杀害，也有人说他舍弃名利决然寻去，然后云游川藏、印度和尼泊尔去了。这是一个谜，一个再无人能解开的谜。心里又想起仓央嘉措的那首诗，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手里不舍不弃，来我的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间，默然相爱，寂静欢喜。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住进你的心里呢？中塞康市场是拉萨著名的小商品交易集散地，很多人选择来这里淘宝，便宜又有特色。返回到丹吉林路，一直往北走，在第一个岔路口左转就是北京东路，一直走下去大约600多米就可以看到中塞康市场了。不用担心，北京东路有去中塞康市场的标志牌，不会走错的。走在北京东路上，拉萨众生平等的佛法精神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穿着扎染的裹胸长裙，脖子上、手腕上一大串的牛骨项链或是松石手镯摇曳叮当，不亦乐乎。他们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大方地和途经的人说 Hello， 或者拉着身边的喇嘛一起拍照。藏民们却不同，悲喜都不写在脸上，我想可能甚至都不放在心上，因为佛法长期的浸染让他们永远地保持淡然的表情，谦和的内心。到重塞康市场了吗？你会发现这里的商品包罗万象，从刚冒出头的嫩笋尖，到百里飘香的酥油，再到衣服鞋帽藏族饰品，无一不全。很多女孩子从朗塞转正到这里，掏松石、蜜蜡或是琥珀、老牦牛骨的串珠。这里的价格更便宜，挑选好珠子后可以自己加工穿孔，串成各种挂饰或者手链。 很多藏族商贩都会去牧区或是山区的藏民那儿收购这些珠玉，然后转手卖给游客。也有直接拿到市场上卖的藏民，他们会做得更隐秘一些，比如用一根细绳子将这些贵重物品串起来挂在脖子上，再塞进藏袍里不显山露水，看到像真正买家的人才拿出来。当然还是要小心强买强卖。这里有很多象牙饰品，虽然知道属于明令禁止的交易品，可是在藏区依然流行。很多藏族女人的头饰都是象牙串成的。摊位上漂亮的阿佳会告诉你，老松石要用老银珠配，千万别用红珊瑚。还有那边的南红，因为云南的矿被挖断，以后肯定看涨。当然冲塞康市场还有很多小吃也不容错过，川贵藏高原都很流行的炸土豆，不过藏式的口味更清淡些。还有街边的牦牛酸奶加上点蜂蜜，那绝对是一道美味的甜品，价格不高，2元一罐，不过最好立刻吃完，店主要收回瓶子的。还有路边的藏包、酸奶坊的人参果、双皮奶铺着细细土豆泥的凉粉都很好吃。逛完冲塞康市场，我们可以去拉萨河看看。拉萨河绝对称得上是滋润着一方土地一方人的母亲河。拉萨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拉萨河里嬉戏，河面掀起层层白浪，和孩子们黝黑的皮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几岁的少年在放学的傍晚在河边捡起尖尖棱角的石块比赛打水漂，黑黑壮壮的藏族青年带着青稞酒在拉萨河边席地而坐，与朋友恋人把酒言欢。年长一点的女人来到河边，捡起河滩上的石头堆放成简易的四方灶台，然后在这里点燃干牛粪，灶台上架起一个铁油桶，舀上拉萨的河水放入原生的植物颜料，水一开就把一股股的沙绳放到桶里，一会儿就煮成了红红的一大串，然后捞出来堆放在满是乱石的河滩上晾晒干，火红的色彩给清淡的拉萨河注入了景色。旁边就是西藏大学了，每当傍晚就有年轻的学生跑到拉萨河散步。还有也别忘了去拉萨的新华书店看看，这里可以淘到目前国内最便宜的书，而且是新的，比如一本汉语版的《阿古登巴的故事》，定价8.6元。仔细一看，原来是1984年印刷的，买一本送给自己，很不错。纳木错是到了拉萨不可错过的地方。位置是拉萨市以北的当雄、班戈两县，可以找同伴包车一起去，去青年旅社看看吧，那里的小黑板上总有和你一样寻找队友的人。在林林总总的路线名字和讯息里搜寻你想要的那一个，或者去拉萨的小酒吧碰碰运气吧，结识一些朋友，走一段长长的路。从拉萨去纳木错需要5个小时，因为气候变化明显，也要小心感冒和高原反应。打开车窗，风在耳边呼啸，如同一匹烈马，但又很纯净，没有一丝杂质或轻薄。开车的藏族小伙子吼着一嗓子的藏族民歌，那腔调和韵味果然洞彻天际。沿途的风景很美丽，即使是荒芜也能成花，高空中有盘旋的鹰，在没有一丝云彩的蓝色天幕画着圆弧。进入景区后，远远的就看到缠绕着五颜六色经幡的大石块。藏传佛教认为 经幡每随风飘动一次，就是向佛祖诵经一次。在忙碌的时候，无法礼佛念经的时候，经幡就代替了虔诚的教徒们传诵一遍神的六字真言。不过你知道吗，不同颜色的经幡也是有不同含义的。蓝色的蓝天，白色的白云，红色的火焰，绿色的绿水，黄色的大地。而那边的山上，一大片的经幡满天翻滚，像是要诉说连绵不绝的诚意，招摆着满天的吉祥。远处是一大片牦牛，如同一大片雪白的棉花糖缓缓移动。放牧的藏民们淳朴而稍显腼腆的微笑，比起高原上的太阳更能温暖人心。酥油、熬茶、牦牛粪、奋力绽放的野花，以及被挤压出的翠绿枝叶的青草，这是什么味道？没错，这就是纳木错的味道。走路的时候，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碎石，各有一些硌脚，慢一点走会轻松些，也能够避免强烈的高原反应。当然还要担心脚下牦牛的粪便在凌冽的山峰下硬成块状，游客可能不屑一顾，但对牧区的藏民而言却很有用，捡拾起来可以烧火，也能做肥料。纳木错湖是藏民们心中的圣湖，眼前的纳木错蓝得令人心碎，这是一种冰蓝的颜色，在远方也能透出冰清玉洁的冷艳的气息。湖面很广阔，远处水天相接，就像一片浩瀚的大海，与背后的雪山蓝天构成了一幅艳绝的美景。听着波涛拍打岸边碎石的响声，远处空阔的藏歌也像是这湖底悠悠的蓝光弥漫到眼际那样，悠悠地到了古磨的边上，深深浅浅地敲击着。热情的藏民会前来牦牛，问你是否需要骑牦牛拍照。牦牛的眼睛很温柔，总觉得牦牛有一种气质，温顺勤勤恳恳又毫无幽怨，一把鲜嫩的青草就算是对他们的最高犒劳。湖边还有几只牦牛在纳木错湖畔悠哉悠哉地喝水，平如翡翠镜的湖面涌起一些水纹，水中倒映的阳光也碎成点点的金片，白色的牦牛倒映却分外清晰。莫说有比世外桃源更仙境的地方，那一定就是这里了。湖边有很多玛尼堆，大大小小在湖边一字排开，有的地方甚至连成一线，成了一堵长长的玛尼墙。玛尼堆是藏族人表达对上天崇敬的图腾。听说纳木错湖是有生命的圣湖，它属阳，所以每逢羊年圣湖开放的盛大节日里，西藏成千上万的香客潮涌而来，他们烧香礼拜也堆玛尼堆，而且信徒们每遇到一个玛尼堆一定会丢一颗石子，也代表着念诵了一遍经文。你也可以堆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玛尼堆。我要去找找看，几年前我第一次来纳木错时堆起的那个玛尼堆不知还在不在。找到了，虽然风痕水渍，却依然矗立在那里，依然忘记那时的我究竟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堆起这座玛尼堆的，也许是祈祷着我在某处找到什么吧，失去的、向往的，我也说不出来。你要试试看纳木错的水是什么味道吗？我们去到高处些的地方，捧起一掬尝尝看就知道了。是甜的，对吗？而且很甜很甜，带着沁心的凉意滋润到了心里。想要带上好多好多的湖水回去，才发现什么也带不走，也许还是把最美好东西 留在心底就好。我们可以去湖的后岸转圈，那里的游客很少，大部分是附近的牧民和转山的僧侣。瞧，一只藏羚羊，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一定是在迁徙的过程中意外离群了。它瞪着金棕色的瞳孔，眼神有些茫然恐惧，还望着我不知所措，也许是分不清猎枪和相机的区别，后退几步，然后头也不回地高傲地离去。只是一眨眼的功夫，身姿矫健的大脚羚羊就已经在如梭的草原上跑得很远很远。我痴痴望着它渐渐远去的背影，总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不过能够这样肆意地奔跑，本来也是一曲美妙的生命狂想曲，也许属于探戈，奔放又自由。远远的听到牧女的高声歌唱，那是悠远的声音从不知哪座山中飘来，空灵又美好，像是能够吹开心中的一切烦恶，只剩宁静和美好。那么错的星空很璀璨，没有电灯污染，而是最美的夜空。仰望满头的繁星似乎触手可及，美得让人窒息。每一颗星辰都是温柔的眼眸。我转头看身边的男孩，他仰着的脸上眼睛里也闪着盈盈的光。你哭了吗？我问他。他说只是因为在都市里待得太久，夜未央时的霓虹让人差点忘了星星的样子，星星是奶奶微笑的样子。温暖的星辉总能让我想到些什么，繁华之后的落寞，或者是开启心里的一个小角落，自说自话，时间都像是可以凝固了。这样的浪漫还有什么可苛求的呢？拉萨的阳光是毫无保留的赠予，一如这里佛里的浸润连绵不绝。站在山上俯望远方的纳木错，盈盈的湖水在瞳孔里闪动着熠熠的光辉。看天空上的云明明灭灭，是幸福的预言。夜晚星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心中是一丝不舍离去的淡淡惆怅。那些曾经的过往只是过往，抹去那些忧伤的明媚，该是道别的时候了。拉萨，再见，我们一定还会再见。
离开一个地方，风景就不再属于你，错过一个人，那人便与你无缘。不一样的梦想，不一样的旅行，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风景。我在路上，你在哪里？背包客有声电台线下青年旅社围城时光9月15日开业，欢迎广大旅友在这里分享你的旅行故事。更多资讯请关注我们微信平台 LXTX521， 新浪微博背包客有声电台。我都不为来生，只为你的温暖，
那一世我转山转水啊，只为途中与你相见。转山转水转佛塔，只为途中与你相见。转山转水转佛塔，只为途中与你相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天上的仙和借我洁白的翅膀，我不会远走高飞，飞到礼堂就转回。天上升起皎洁的月亮，啊，你的脸庞浮在我心上。啊啊啊啊啊啊那美丽的脸庞悄然浮在我的心上。啊啊啊啊啊啊你那美丽的脸庞悄然浮在我的心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转山转水转佛塔，只为途中与你相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转山转水转佛塔，只为途中与你相见。啊啊啊啊啊转山转水转佛塔，只为途中与你相见。啊啊啊啊啊啊啊转山转水转佛塔，只为途中与你相见。转山转水转佛塔，只为途中与你相见。